请大家低头祷告。
请大家低头祈祷。
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将信仰赐给我们，而且是活的信仰，生命的信仰，使我们能够和基督合而为一，达成一片。愿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每天活泼地带领我们的道路，使我们经历主的真实，使我们经历真理的宝贵，使我们经历圣灵的感动、团契、交通，使我们经历主的话语带领我们的脚步，一步一步地与主同行，提升我们的人生。主啊，我们有许多时候是软弱的，是愚蠢的，我们需要你的真道来光照我们。愿这活的信仰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场合里面有活泼的功效，带领我们更深地进入基督的真理和恩典之中。今天早上求主用你的两个孩子把你的信息传达得清楚，让我们一同领受，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这个月的主题是复活的人生。
这个月的主题是复活的人生。
我们今天的分题是活的信仰。
我们今天的分题就是活的信仰。
我记得好多年前，
我记得好多年前，
大概是七八年前，我讲过活的信仰这个题目。
大概是七八年前我都讲过活的信仰这个题目。
那次呢是从彼得前书来讲的。
那一次呢是由彼得前书讲的。
今天我再讲同一个题目。
我今天再讲同一个题目。
和大家从希伯来书里头一同领受。
就同大家呢从希伯来书里面呢是一起来到领受。
在希伯来书里面。
在希伯来书里面。
活这个字出现了好多次。
活这个字呢出现过好多次。
真是使我们看见一幅活的信仰的图画。
即是给我们看到一幅活的信仰的图画。
活的信仰有什么内容呢？
活的信仰有什么内容呢？
我们从希伯来书里面来简单的领受。
我们从希伯来书里面简单的领受。
我们活的信仰里面。
我们活的信仰里面。
第一，有活的救主。
第一呢，就是有活的救主。
第二，有活的道。
第二呢，就是有活的道。
第三，有活的信心。
第三，就是有活的信心。
第四，有活的人生的道路。
第四呢就是有活的人生的道路。
第五有活的侍奉。
第五呢就是活的侍奉。
我们一一的来领受。
我们一一的来到领受。
首先我们想到活的救主。
首先我们想到的是活的救主。
请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二十节。
请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二节。
二十节。
第二十节。十三章二十节。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
这里提到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这里提到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我们在圣复活节的主日，
我们在复活节的主日
看见为什么我们明确的坚定的相信主复活了。
看到为什么我们明确的坚决的来到相信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
这位复活的主在我们的人生中做什么呢？
这位复活的主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做什么呢？
如果主复活了却与我们的人生没有关系，那他的复活是他的复活，我的人生是我的人生，没有关系。
如果复活的主是已经复活，但如果他与我的人生是没有关系的话，活的主就是活的主，我都仍然是我。
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复活的主和我们的实际的人生达成一片。
但这里告诉我们，复活的主与我们的人生呢是达成一片的。
是怎么样这样做成的呢？
是怎样做成这样的事呢？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第二十一节，刚才读了二十节，现在从二十一节读。
头先我哋读咗二十节，而家我哋读第二十一节。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 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藉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
这里说这位复活的主在我们心里运行，
这里说到这位复活的主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
那就是他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运行，
就是他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运行。
做什么呢？
在这里做什么呢？
让我们的人生和神的旨意达成一片，
是让我们的人生和神的旨意是达成一片。
神的旨意是真善美的旨意，
神的旨意是真善美的旨意。
基督的生命运行的时候，就把我们拉近拉近拉近，和最后和神的旨意合成一片。
基督的心意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的时候，就将我们的生命更加拉近主的旨意里面，
使我们的生活提升提升提升，
使我们的生活提升提升再提升，
超越了原来的自我，
是超越了本来的自我，
来和神的旨意配合起来，
是和神的旨意配合起来。
基督的复活的生命是这样的一种真实的力量运行在我们里面，
基督复活的生命是一种这么真实的力量在我们生命里面运行，
这是千万的基督徒所经历的事实，
这个是千万的基督徒所经历过的事实。
在最近，
在最近
我听见一件事，使我觉得很宝贵，
我听到一件事使我觉得很宝贵，
就是我们本堂的主日学的校长徐连华姊妹，
就是我们的本堂主学校长许连华姊妹，
她有一位大伯父在上海居住，
她有一位大伯父在上海居住，
她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她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
一直对基督教没有什么兴趣，
一直是对基督教没有兴趣，
但是最近，
但是最近呢，
她开始很有心地读圣经，她
开始很有心地来读圣经。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件事感动了她的心，
因为有一件事感动了她的心。
他家里请了一个工人，
他屋企请了一个工人，
这个工人有很好的表现，
这个工人有很好的表现，
和一般的人有很明显的分别，
同一般的人有很明显的分别，
就引起他的注意，
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后来他发现他是个基督徒，
后来呢发现原来他是一位基督徒，
就是他开始思想，
咁佢开始嘅就嚟到思想。
如果一种的信仰能够改变一个人如此的巨大，
如果一个信仰能够改变一个人咁巨大嘅，
值得他去研究，
就值得佢去研究下啦。
这个工人，
呢一个工人
出身卑微，
佢出身卑微，
但是他得到主复活的生命在他的里面，
但佢得到主复活嘅生命喺佢嘅里边，
使他提升起来。
使他提升起来，
甚至感动了一个很有学问思想的人，
甚至感动一个很有学问很有思想的人。
许多的基督徒有这个具体的经验，
很多基督徒都有这个具体的经验。
是的，复活的主他的生命在你我里面，
是的，复活的主他的生命在你和我的里面
不断地运行，
不断地运行，
有一个方向，
是有一个方向，
改变的方向，
一个改变不改变的方向，
有一个作用，
有一个作用，
改变的作用，
不改变的作用，
就是把我们和神的旨意之间的距离拉近，
就是将我们和神之间旨意的距离呢是拉近，
和他的真善美的旨意渐渐彼此的达成一片，
就是同神真善美的旨意渐渐地达成一片，
何等美好的一件事，
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
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
复活的主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复活的主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请看七章二十五节，
请看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我们的主是长远活着，
我们的主是长远活着，
他为我们的罪死了，
他为我们的罪死了，
又复活了，
又复活了，
而且继续活着，
而且是继续的活着，
他今天是活着的主，
他今天是活着的主。
好像上一个周日诗班唱的诗，
好像上个星期诗班所唱的那首诗，
因主活着我能面对明天，
因主活着我能面对明天，
不但面对明天也能面对今天，
不单止面对明天也都能够面对今天，
不管今天明天有什么事发生，
不理今日明日有什么事发生，
虽然是在我的控制力量之外，
虽 然是在我控制预料之外，
因为有复活的主，我能够刚强的蛮有信心的面对这一切，
却因为有复活的主，我能够刚强的来到面对这一切。
这里说这位复活的主为我们有长远的祈求，
这里说到复活的主为我们有长远的祈求。
这个长远的祈求是什么意思？
这个长远的祈求是什么意思呢？
我相信它基本的意思是一种活泼的真实的保证。
这里的我估的意思就是一个活泼长远真实的保证。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这位主为我们代求，求什么呢？
因为这位的主为我们代求，求什么呢？
在罗马书，
在罗马书
第八章
34节
提到主死而复活，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代祷，
提到主死而复活，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
这样我们能够称义，
咁我哋就能够称义。
这是基督爱的工作的果效。
呢个系基督爱嘅功效。
这个爱的功效，
呢个爱嘅功效
是继续到底的，
系继续到底嘅。
活着的主，
活着嘅主，
他的活着的生命仍然是一个爱的生命。
他活着的生命仍然是一个爱的生命，
他这样为我们祷告，
他这样为我们祈祷，
就是他爱我们到底，成全救恩到底的保证，
就是他爱我们到底，成全救恩到底的一个保证。
所以跟着在下一节保罗发出一个呼声来，
所以跟着那一节保罗就发出一个呼声，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这里有一个活泼的长存的爱的保证在我们心中，
这里有一个活泼的长存的保证在我们的心里面。
跟着他说，
跟着他就说，
难道是患难吗？
难道是患难吗？
难道是逼迫吗？
难道是逼迫吗？
难道是刀剑吗？
难道是刀剑吗？
难道是赤身露体吗？
难道是赤身露体吗？
他最后说，
最后他说，
在这一切的事上，
在这一切的事上，
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
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
是因为神在基督里的那个爱，
就是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面这个爱，
我们和这个爱永远不会隔绝，
我们和这个爱永远都不会隔绝。
这是保罗内心的一个坚强的保证，
这个是保罗内心一个很坚强的保证。
复活的主，
复活的主，
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的里面
继续给我们这个爱的保证，
继续在我们里面给我们这个爱的保证。
这个爱的保证是我们感受到，
这个爱的保证是我们感受到的。
全世界可以改变，
全世界都可以改变，
香港的局势可以改变，
香港的局势可以改变，
但是爱不改变，
但是爱不改变。
这个爱是在基督里表现的那个爱，
这个爱就是基督耶稣里面所表现的那个爱。
感谢主，
感谢主，
有许多的人，
有很多的人
得到这个爱，
得到了这个爱，
经历了这个爱，
经历了这个爱，
这个爱使他得到一个新的坚定的人生的方向，爱的人生，
这个爱使他得到一个很坚定的新的人生的方向。
复活的主对我们的人生还有什么作用呢？
复活的主对我们的人生还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看七章十六节，
我们看七章的十六节，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无穷原文作不能毁坏。
这里提到主耶稣有无穷生命的大能，
这里提到主耶稣有无穷生命的大能，
无穷生命就继续的继续的永恒的生命，
无穷生命呢，即是继续的继续的永恒的生命。
那个小字说不能够毁坏的生命，
细字嗰度话唔能够毁坏嘅生命，
这个生命有能力，
呢个生命有能力，
而且这里把它叫做大能，
而且呢度叫佢叫做大能，
基督的生命，
基督嘅生命
有它的能力，
有佢嘅能力，
在许多信他的人的生活中彰显出来，
喺好多信佢嘅人生命嘅当中彰显出嚟。
你看生命的主在大自然的创造里面，
你看看生命的主在大自然的创造里面，
你看见那个生命的能力，
我们看到生命的能力，
一条小小的鱼，
一条很小的鱼，
在那个急流里头啊，这个水势很强的急流里头能够一流而上，
在很水势很急的激流的里面能够逆流而上，
意思就是说急流啊，你奈我何？
咁意思即系话激流啊，你奈我唔何、哦？
他能够逆流而上。
佢能够逆流而上。
一粒小小的种子。
一粒好细嘅种子。
埋在地下。
埋喺地下边。
严冬的雪把它深深地埋葬。
严冬嘅雪好深嘅将佢埋葬咗。
但是在那里经过几个月。
但喺嗰度经过咗几个月。
在严冬包。这个 包围大地的时候，
在严冬包围大地的时候，
他在那里好像冻死了。
他在那里好像已经冻死了。
但是春天来了，
但是春天来了，
这个生命发展出来，
这个生命就发展起身，
美丽的、可爱的、清脆的植物长出来了，
很美丽、很可爱、很清脆的植物呢就生长出来了。
能力胜过严冬，
能力能够胜过严寒的冬天。
看见一棵树的种子，
我哋睇到一棵树嘅种子
落在石头的缝里头。
落喺石头嘅缝罅里边。
长起来的时候，
当佢生长起嚟嘅时候，
一棵小树，
一棵好细嘅树，
慢慢长大，
慢慢嘅长大。
它长大的时候，
当佢长大嘅时候，
它能够把那个石头撑开，
能够将嗰个石头呢系撑开。
需要多大的力量？
要几大嘅力量啊？
一棵又小的树。
一棵幼小的树
怎么能够敌对得了那个坚强的石头呢？
怎么能够敌对得到这个这么坚强的石头呢？
但是稀奇的事发生，
但是很稀奇的事发生，
连那个石头也被它撑开了，
连那个石头都要被它裂开。
生命的能力，
生命的能力
在基督里面，
在基督的里面
有生命的能力，
有生命的能力。
我们在教父历史里头常常看见这个能力的彰显，
我们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时时看到这个能力的彰显。
教会历史是什么历史？
教会的历史是什么历史呢？
充满了人的软弱，
是充满了人的软弱，
充满了教会有的时候的腐化，
充满了有时教会当中的腐化，
人的亏欠，
人的亏欠
数不过来，
数不过来，
使教会消沉下去，
使教会消沉下去。
但是教会的主，
但是教会的主，
生命的主，
生命的主，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的
把他的再生的能力注入到教会里面，
将他那个再生的能力注入去教会的里面，
使他在腐化之中能够再出来，
使他在腐化当中能够再生出来，
在衰落之中能够振作起来，
在堕落的当中能够再振作起来，
一次一次的大复兴，
一次一次的大复兴，
使教会能够继续的向前向上来发展，
使教会能够再次的向上向前来到发展。
两千年了，
二千年了，
两千年了，
两千年了，
很长的时间了，
是很长的时间，
这一股的生命力，
这一股的生命力
一直在那里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处境中显灵显灵显灵，
一直在那里，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间在那里显明显明，
一直到今天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
一直到今天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
这个生命的能力还在你我这个现代人的心中在那里发挥它的作用。
这个的生命仍然在你和我的当中，在现代人的心里面继续的发挥那一个生命的能力。
所以在这里说那无穷生命的大能，
所以这里讲到无穷生命的大能。
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
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
我们的软弱怎么办呢？
我们软弱怎么办呢？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不绝望，
我们不绝望，
我们可以做四章十五节十六节的话，
我们做四章十四十五节十五十六节的话，
一起来看，
我们一起来看
四章十五节十六节，
四章十五和十六节，
请你读。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
我们的这位生命的主，
我们这位生命的主
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经历各样的罪恶的试探，
经历各样罪恶的试探，
但是他没有犯罪，
但是他没有犯罪，
他胜过了试探，
他胜过了试探，
他了解你我的软弱，
他了解你和我的软弱，
他也了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们社会里面自己的职业中人生中各样的问题，
他也都了解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你同埋我喺社会当中、职业当中嗰个嘅问题。
我们所面对的，他都面对过了。
我哋所面对嘅，佢都面对过。
但是他没有犯罪。
但系佢就冇犯罪。
所以他提醒我们。
所以佢提恤我哋。
了解我们。
了解我哋。
因此。
因此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
来到他的面前，
来到他的面前
得恩惠，
得安慰，
做随时的帮助，
作随时的帮助。
随时两个字非常宝贵，
随时这两个字非常的宝贵，
包括一切的环境在内，
包括一切的环境在内，
各样的问题在内，
各样的问题在内。
我们可以从他那里，这位复活的主，在我与我们同在的主那里支取力量。
我们可以从这位复活的主与我们同在的主的身上面来到支取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说了一句话。
所以保罗使徒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主的恩典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他说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
没有软弱哪里需要恩典，
没有软弱哪里需要恩典。
如果今天有人你觉得你没有软弱，
如果你今天你都觉得没有软弱，
你就是第一个不需要耶稣的人，
你就是第一个不需要耶稣的人。
每一个觉得自己软弱的人可以到主面前来，
每一个觉得自己软弱的人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接受他给我们随时随地的力量，
我们接受他给我们随时随地的力量。
还有
还有
这一位复活的主，
这位复活的主，
他在我们的人生中，
他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他还做一样的表现，
他还做一样的表现。
我们翻到十三章第八节，
我们翻到第十三章的第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我们的主没有时间时代的分别，
我们的主没有时间时代的分别。
他活在两千年前，
他二千年前活着，
但是很奇妙，
但是很奇妙的。
我们读他的传记的时候，
我们读他的传记的时候，
我们默想他的真理的教导的时候，
我们默想他真理的教导的时候，
我们在观察他的人生的经历的时候，
我们观察他人生经历的时候，
有一个很出名的作家，
有一位很出名的作家，
是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位教授，
就是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位教授
C.S. Lewis。
C.S. Lewis
他这样说，
他这样说，
他说在我的对基督的发现里头有一样，
他说在我向基督的发现里面有一样，
就是发现他的现代性，
就是发现他的现代性。
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句话，
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句说话。
一个二十世纪的一个学者，
一个二十世纪的学者，
用二十世纪的眼光来看基督，
用二十世纪的眼光来看基督。
他的结论，
他的结论呢，
是发现基督的现代性，
就发现基督的现代性，
和我们同时代，
与我们是同时代。
英国还有一位很著名的教会的领袖，
英国还有一位很出名教会的领袖，
我们很多人读过他的书，
很多人都看过他的书，
John Stott。
John Stott
他所写，把基督教的信仰带进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自己的处境里面来，让它产生意义。
就是将基督教的信仰带入我们今天的时代，来到让它产生意义，
而且有活泼的意义，
而且是有活泼的意义。
许多的基督徒有这样的经验，
很多的基督徒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耶稣基督是两千年的我们的同代人，
所以耶稣基督是二千年前的我们的同代人。
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却是非常的真实，
又却是非常的真实。
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活的信仰里面的第二样就是活的道，
活的信仰里面第二样就是活的道。
请翻到四章十二节，
请翻到去四章的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在这里提到活泼的道，
这里提到活泼的道，
活泼也就是活，
活泼呢就是活。
神的话像一把两刃的利剑，
神的道好像一把两刃的利剑，
能够进到我们的生命中，
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把我们的感情、意志、理性都剖开，
将我们的感情、理智、理性都剖开。
这里又用骨髓来形容，
这里用骨髓来形容，
就是我们生命的最深处，
就是我们生命的最深处。
神的道进来显明一切，
神的道进入来显明一切，
过于我们对自己的认识，
是过于我们对自己的认识，
就好像每一个医生需要的 X 光一样，
好像每一个医生都需要 X 光一样，
他要借着 X 光来知道一个人里面的情况，
他要藉着 X 光来知道每一个人里面的情况，
外面看不出来的情况，
外面看不出来的情况，
在那个光照之下显出来，
在那个光照的底下就能够显出来了。
这个时候这个病人就有更大的希望得医治了，
这个时候这个病人就有更大的希望能够得到医治。
有很多的人原来不认识自己的真相，
很多人是不认识自己的真相的，
把自己的外相当作真相，
将自己的外相当作真相。
有多少的人不认识自己，
很多个人是不认识自己，
一直到他有一天从神的话语中真道中间，好像一面镜子发现了真我，
一直至到他看神的话好像一面镜子，就能够看到他自己真正的我。
哦，原来是我这样虚伪，
哦，原来我这么虚伪的，
我这样的冷漠，
原来我这么冷漠，
我这样的没有爱心，
我咁冇爱心，
这样的自我中心，
咁自我中心，
这样的小气，
咁小气，
这样充满了仇恨，
咁充满仇恨。
啊、哦，这是我吗？
呢个系咪我呢？
信不下去，
信都信唔落。
那个时候才发现自己，
咁嘅时候先至发现自己。
真道的第一个作用，
真道嘅第一个作用，
就是让我们面对自我的真相。
就是面对自我的真相，
这是一个震荡，
这个是一个震荡，
对许多的人是个震撼的经验，
对很多个人是一个震撼的经验，
整个的人生观都改变，
整个的人生观都改变了。
真道能够深入一个人生命之前，
真道能够进入一个人生命里面之前呢，
他必须先对付这个人的生命，
他必须要对付这个人的生命，
把他里面的不好的地方来对付，
他将里面不好的地方来对付，
他一面对付一面深入，深入
一面的对付就一面的深入，深入。
道和人相遇的时候，
道和人相遇的时候，
这个生命的际遇，
这个是生命的际遇，
是一个一定有震撼作性质的一个经历，
一定是一个有震撼性质的经历。
所以我们看见有许多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
他们面对了神的话，
他们面对神的话，
他们惊讶于新的发现，
他们惊讶于新的发现，
他们发现了自己的真相，又发现了人生的意义，
他发现了自己的真相，也都发现了人生的意义，
也发现了人生最后的那个归宿，
也都发现了人生最后那个的归宿，
也发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新的关系的意义，
也都发现了人与人之间新的关系的意义。
在这个真道的透视分解之下，
在这个真道
呈现出来，
在这个真道的透视分解的底下来呈现出来，
这个时候他和道就有了关系了，
这样的时候他和道呢就有了关系了。
如果你和道接触没有作用，那就不是真道，
如果你与道接触但是没有作用的呢，那就不是真道。
真道是生命之道，
真道是生命之道，
一定影响一个人的生命，
一定会影响一个人的生命，
一定影响一个人的实际的人生，
一定会影响一个人实际的人生，
这才是真道，
这才是真道，
不然就是假道，
如果不是呢就是假道。
在这里的经文形容词一点也不过分，
在这里讲的形容词呢一点都没有过分。
这个活的道在我们的心里面，
这个活的道在我们的心里面，
第八章，
第八章
第十节，
第十节，八章十节。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在这里告诉我们旧约的律法和新约的真理之间什么分别。
这里讲到旧约的律法和新约的真理里面有什么分别。
旧约神的话写在石板上，
旧约里面神的话是写在石板上面，
新约神的话写在心板上，
新约神的话写在心板上面，
石板在外，
石板是在外面的，
不管它刻得多么深都会消失，
无论它刻得多深都会消失，
心板在内，
心板在里面，
是生命的，
是生命的。
神的话在哪里？
神的话在哪里呢？
你与神的话的关系是如何？
你与神的话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是身外之物还是内心的一个能力？
是身外之物又或是内心的一个能力呢？
旧约有预言说，
旧约有预言这么说，
属神的人，
服神的人，
走人生道路的时候，
走人生道路的时候，
他常听见一个声音，
他时时都会听到一个声音，
在前头，在后头，
在前面，在后面，
什么声音呢？
是什么声音呢？
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
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
他的内心的耳朵常常听见这个声音，
他的内心时时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这是人生的正道，
这个是人生的正道，
你要行在其中，
你要行在里面，
在前面，在后面，
在前面，在后面，
使他整个的人生的路线方向都改变，
使他整个人生的路线和方向都改变了。
这是一个生命的际遇，
这个是一个生命的际遇，
这是个生命的交通，
这个是生命的交通，
这是个生命的回应，
是生命的回应，
这是生命之道，
这就是生命之道，
不然只是理论，
如果不是的话就是只是理论，
不过白纸黑字而已，
不过是白纸黑字而已。
神的话刻在哪里？
神的话刻在哪里呢？
是写在圣经里还是刻在你的心板
上？是写在圣经里面又或刻在你的心板上面呢？
你的答案要决定你有没有生命的际遇，
你的答案就要有，是问下有没有生命的际遇呢？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活的信仰里面有活的信心，
活的信仰里面有活的信心，
第十一章二十六节，
十一章
二十七节，
第十一章二十七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这里是摩西的经验，
这个是摩西的经验，
他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他看到那个不能够看见的主。
神是个灵，
神是个灵，
没有形体，
没有形体的，
他超时空，
他超时空，
没有人能看见他，
没有人能够看到他，
看见的不是神，
看到的就不是神了。
如果神能看见他就不是神了，
如果神能够给你看见他就不是神。
但是摩西看见神，
但是摩西看见神，
他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神，
他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神到底是可见还是不可见？
那究竟神是可见又或不可见呢？
你的答案是什么？
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们的答案是一个反合性的真理，
我们的答案呢就是一个反合性的真理。
神是不可见的，
神是不可以见的，
我们却看见神，
我们却看见神。
怎么样看见神？
怎样看到法的呢？
两条路，
两条路。
第一，神在哪里？
神在哪里呢？
神在这里，
神在这里。
有一个很有学问的无神论学者，
有一个很出名的无神论学者，
有一天他在礼拜天到乡村去散步，
他有一天礼拜日就去乡村散步，
就看见一些农夫带着圣经到乡村的礼拜堂去做礼拜，
就看到一些农夫呢带着圣经向着乡村礼拜堂去做礼拜，
他就取笑他们，
那他就耻笑他们了，
他说你们到哪去啊？
他说你们去哪里啊？
我们到礼拜堂去敬拜主，
我们去礼拜堂敬拜主啊。
他说我问你们这些敬拜上帝的人，
那我问下你这些敬拜上帝的人，
上帝在哪里？
上帝在哪
里？你证明给我看，
你证明给我看啊。
其中有一个农夫，
其中有一个农夫，
他就说，
他就说，
我们敬拜的上帝在这里，
我们敬拜的神在这里。
他们就走过去了，
那他们就走了。
想不到这一句话，
想唔到呢句嘅说话，
留在这个无神论者的心中，
就留喺呢一个无神论者嘅心中。
他无论有多少的理由来证明没有上帝，
佢无论用乜嘢几多嘅理由嚟到证明冇上帝，
但是无法面对这一个证据。
但系无法面对呢一个嘅证据。
神在我心里，
神喺我嘅心里边，
那样的真实，
咁真实嘅，
那样的宝贵，
系咁宝贵嘅，
成了生命的新意义，
系成为咗我生命嘅新意义。
我们看见不能看见的神，第二，
我哋睇见唔能够睇见嘅神，第二。
我们在基督身上看见了神，
我们在基督的身上看到了神。
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
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
是全部圣经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宣告，
是全本圣经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宣告。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他将神显明出来。
只有在神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
反映在基督的身上，
反映在基督的身上，
我们在基督的面上，
我们在基督的面上，
看在他的一生的过程中，
在他一生的过程中，
看见了那不可看见的神的表现，
看见了那个不能够看见的神的表现。
这是道成肉身的意义，
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意义。
神在肉身显现，
神在肉身显现，
大在敬虔的奥秘，
大在敬虔的奥秘。
感谢天父，
感谢主，
他已经把他自己像婴孩显出来了，
他已经将他自己向婴孩来显现出来。
当一个人的心灵变成痴诚天真像个孩子的时候，他看见上帝。
当一个人的心态好似虔诚谦卑，好似个细蚊仔的时候，神就会将他显明俾佢哋睇见。
这位耶稣说，
而一位耶稣话：
父啊，我感谢你。
父啊，我感谢你。
你将自己向聪明智慧人隐藏起来。
你将你自己向聪明智慧的人隐藏起来，
却向婴孩显明出来。
却向婴孩显明出来。
只有持诚的心，才可以看见神。
只有虔诚的心，赤子的心，赤诚的心，
才能看
见，才能够看到神。
感谢神，
感谢神。
不可见的神是可见的，
不可见的神是可见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他，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他。
历史里面许多的见证人，
历史里面很多的见证人，
我们在这里也同样的看见，
我们在这里都同样的看到。
我们再看活的信仰里头有活的交通，
活的信仰里面有活的交通。
十章，
第十章
二十节，
第二十节，十章二十节，是藉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深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这里提到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这里提到一条又深又活的路，
是什么路？
是乜嘢路呢？
通到至圣所的路，
是一条通到至圣所的路。
那就是到上帝的面前，
就是到神的面前的。
和他直接有生命的交通，
同他有直接生命的交通。
那个原来把人和上帝隔开的那个幔子已经出去了。
本来将人同埋神之间嗰个嘅幔子呢，已经除去。
那个幔子是什么？
那个幔子系乜嘢呢？
就是人类的罪恶。
就系人类嘅罪恶。
罪恶把人和上帝隔开。
罪恶将人同埋神隔开。
但是耶稣基督来。
但系耶稣基督嚟。
亲身用他的身体担当我们的罪的审判。
亲身用他的身体担当咗我哋罪嘅审判。
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
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面断气的时候，
一个神迹发生，
一个神迹发生了。
圣殿的幔子，就是这里说的幔子，由上到下裂开。
圣殿的幔子从当中由上至下裂为两半。
那是神的一个标志的作为。
这个是一个神标志的作为。
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面，
在神人之间的那个通道开了，
神人之间的通道开了。
今天你我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这个通道，直到神的面前。
今天你和我能够透过这个通道直去到神的面前。
坦然无惧四个字很宝贵，
坦然无惧这四个字很宝贵。
问题解决了，
问题就解决了。
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是不是只走一次呢？
是不是就行一次呢？
很可惜，很多人把它走一次就完了。
好可惜，很多人行一次就算了。
不是，
不是的，
活的路，
活的路，
它意思就是一直存在，
即是说这条路一路的存在，
一个活泼的一条路，
很活泼的一条路，
它是新而继续的新，
它是新而是继续的新，
万古长新，
是万古常新，
每天都是新，
每日都新。
这条路是什么路？
这条路是什么路呢？
我们继续的和天父上帝的生命的结连，
就是我们每日的与天父上帝生命的结连。
哎呀，这是圣经里面很宝贵的真理，
这个是圣经里面一个很宝贵的真理。
原来是罪人的人可以和圣洁的神天天有生命的团契，
本来是一个罪人的人能够每日与神这个圣洁的神天天有团契新的关系。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不要辜负这条又新又活的路。
所以我们不要辜负这条又新又活的路，
我们要常常的经过这条路到天父的面前敬拜他。
我们要时时的经过这条的路亲近他敬拜他和经历他。
所以下面跟着讲，
所以下面跟着讲，
二十二节下半节，
二十二节的下半节，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
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第二十四节，
第二十四节，
又要彼此相顾，
又要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勉励行善，
不停止聚会，
不可以停止聚会，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引我们到天父面前的路，
因为这些都是引我到天父面前的路。
我们一起进入这个至圣所，
我们一起进入这个至圣所，
手牵手进入神的面前，
我们手牵手的进入到神的面前。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在这里是做什么？
我们今天在这里做什么呢？
我们就是手牵手，
我们就是手牵手
进入了至圣所，
进入了至圣所，
面对我们的慈爱的天父，
面对我们慈爱的天父，
我们与他有生命的团契，
与他有生命的团契、
哦、何等的权利
恩典，是何等的权利和恩典，
又新又活的路，
又新又活的路。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不能不感谢你，在基督里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是活的。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活的道，借着活的主、活的圣灵，在我们复活了的心灵里面做活的工作。主啊，保持我们活泼与你的关系，保持我们活泼的属灵的力量，保持我们活泼的感受，保持我们活泼新鲜的与你的交通。奉主的名祷告，阿们。请大家低头祷告，
请大家低头祈祷。
慈悲荣耀的父神，我们渴慕的就是你的同在的荣光充满这个地方，但愿敬拜赞美的灵浇灌在我们中间，你也将喜乐的灵充满在我们中间，你自己充满在我们中间。主，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喜乐的欢呼的敬拜赞美你。我们也求主来加强我们里面的生命力，让我们能够不但有生命，也进入丰盛的生命。我们恳求圣灵这个时候亲自的开启我们的心窍，来光照我们，教导我们，让每一个人从主的话语中有所领受，除去一切的拦阻，赐给我们谦卑的心态，需要的心态，渴慕的心态。也求着帮助你的两个孩子把你的话语传达得清楚，我们一同领受。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再翻回我们读过的经文，罗马书第六章。
请大家翻回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罗马书第六章。
第一节到第十四节，
是第一至到第十四节。
这段经文的主题就是与主同死同活。
这段的经文就是与主同死同埋复活，
这也是今天我们要领受的信息的题目。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领受信息的题目。
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三个字眼，
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三个字眼，
可以说是与主同死同复活的要旨，
可以说是与主同死同复活的约旨。
第一个字眼，
第一个字眼呢，
就是知道两个字，
就是知道两个字。
所以这段经文里面三次提到两个字，
这段经文里面所以就有三次提到这两个字。
第一次提到是在第二、第三节，
第一次提到就是在第三节，
是个问题的方式出现，
用一个问题的方式来到出现。
头三个字岂不知，
是头三个字岂不知。
下面就讲到与主同死同活，
跟着就讲到与主同死同活。
岂不知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说，
岂不知这个问题的意思呢，就是说
应该知道但是呢好像不知道，
是应该知道不过又好像不知道。
有的时候我们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中，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这样的状态当中，
也不少的基督徒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中，
又有很多基督徒在这样的情况的当中，
似乎知道却没有知道，
好像已经知道了不过其实就是不知道，
头脑知道但是表现上好像不知道，
头脑是知道不过表现上又好像不知道。
所以保罗这样提醒我们，知道吗？真的知道吗？
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提醒我们，知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知道呢？
第二次是在第六节，
第二次就在第六节那里，
这个时候用确定的话来讲了，
今次就用很确定的话来讲了，
因为知道，
因为知道，
知道，
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什么呢？
我们与主同死同活，
我们与主同死同活。
第九节第三次提到知道，
第九节呢就第三次的提到知道，
知道，知道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
是知道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
又为我们的为我们复活了，
也都为我们复活了。
确实知道主这样的经历，
确实的知道主是这样的经历了。
这两个字知道是非常的重要，
这两个知道这两个字呢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真是愿意很明确的知道，真知道，
我们真的想是很明确的知道是真知道。
第二个字眼，
第二个字眼，
一个字，
是一个字来的，
信，
信。
我们看第八节，
我们看第八节，
请你读，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
我们的知道现在带进了信心的范围里面来了，
我们的知道呢现在带入了信心的范围里面了。
神的工作常常是借着信心，
神的工作时时都是藉着信心，
圣灵是透过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中运行工作，
圣灵是透过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来到工作运行。
信是什么？
信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和神的接触点，
就是我们与神的接触点，
就是我们与神的那个际遇点，
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际遇点，
际遇，
际遇点。
我们和神有一个 living encounter， 我们和神这样的面对面，
我们与神是这样的面对面，是活的一起。
现在我们把我们所知道的带进信的这个领域里面来，
我们现在将我们所知道的带入了一个信的
领域，
灵魂，灵魂
领域，领域里面，
灵域，哦，灵位里面，灵位里面，领域里面，
唔该晒。我再说了，但容易听的范围里面，
系带入咁样嘅范围里面。
那么第三个字眼，
第三个字眼呢？
一个字。
是一个字来的，
就是第十一节我们的金句里面的一个字，
第十一节的我们金句里面的一个字，
看，
就是看字。
我们向罪看自己是死的，
我们向罪呢看自己是死的，
我们向神看自己是活的，
我们向神看自己是活的。
这个看就是我们的新的立场，
这个看呢是我们一个新的立场，
这是我们新的概念，
是我们新的看面，
这是我们新的观点与角度，
是我们新的观点和角度。
我们站稳这个立场，
我们站稳这个立场，
我们把它当作事实，
我们将它当作事实。
向罪我看自己是死的，
向罪我看自己是死的，
我当自己是死的，
我当自己是死的。
我站稳向罪死这个立场，
站稳向罪死这个立场。
一个死人没有作用，
一个死人是没有作用的。
我们向罪不再起作用，他也对我们没有作用。
我们向罪是不起作用，罪对我们都起不到作用。
这是个事实吗？
这个是不是一个事实呢？
不是事实，
不是事实。
但是我们要它成为事实，
但我们想要它成为事实，
要它成为事实的开始，
要它成为事实的开始。
知道
就是要知道，
信，
要信，
站稳立场，
还有站稳立场。
然后
呢，
它就一步一步成为事实，
那它就会一步一步的成为事实了。
所有真的向罪死的人都是经过这样的过程，
所有真正向罪死的人都会经过这样的过程。
我们向神看自己是活的，
我们向神看自己是活的，
活生生的，
是活生生的，
活泼泼的，
是活泼的，
身体力行的，
是身体力行的，
对我们成为非常真实宝贵的一件事，
是对我们非常真实宝贵的一件事。
好，我们向自己死，
我们向
自己
也都是死。
我们向自己死，意思就是说我们超越了自我中心，
我们向自己死，就是说我们超越了自我中心。
我们向罪死，
我们向罪死，
我们超越了罪的权势，
我们超越了罪的权势。
我们向神活，
我们向神活，
那就是让基督的人生的样式重现在我们基督徒身上，
是让基督的样式重现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
这是基督徒的道路，
这个是基督徒的道路，
否定了罪恶的权势，
否定罪恶的权势，
否定了自我中心的人生，
否定自我中心的人生，
确定了基督的样式，神的样式在我们的身上重现出来，
确定基督的样式，神的样式在我们的生命心中表现出来。
这就是基督教，
这个就是基督教。
基督教八个字，可以四个字可以，八个字可以表达。
基督教呢用八个字可以表达。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是基督取代了我自己。
是基督取代了我自己。
这是何等的宝贵。
这个是何等的宝贵。
在很多基督徒的身上，这是一个荣耀的宝贵的事实。
在很多基督徒的身上，这个是一个荣耀的宝贵的事实。
见证环绕我们。
见证环绕我们，
我们也面对这个目标来不断地向前走，
我们也都面对这个目标不断地来到向前行。
那么余下的时间，我们将我们的思想集中在与主同活。
那么以下的时间呢，我们就会将我们的思想集中在与主同活。
什么叫做与主同活？
什么叫做与主同活呢？
就是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
就是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
在我们的身上活出来，
在我们的身上活出来。
当这个事发生的时候，
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就是我们与主同活的时候，
就是我们与主同活的时候了。
在与主同活之前的条件，就是先与主同死。
与主同活的条件，之先的条件呢，就是与主同死。
你旧的不去掉，新的怎么能来呢？
旧的不去掉，新的怎么能够来呢？
一个杯子里面脏的东西没有倒空，新的干净的好的怎么能充满它呢？
一个杯入边嗰啲污糟嘢唔先倒咗洗咗去，新嘅干净嘅嘢点能够入嚟充满个杯呢？
那个、毛虫的壳不去掉，那个蝴蝶怎么出现呢？
毛虫嗰个蛹壳唔去掉，蝴蝶点能够出现呢？
所以没有与主同死，就讲与主同活是缘木求鱼。
所以如果未与主同死，就讲与主同活呢，是缘木求鱼。
那不过说说而已，
只不过是讲下嘅啫。
但是我们的追求 的对象目标不是说说而已，
但我们的追求，
乃是事实成全在我们身上。
但我们追求的目标就不是这样讲下的，而是要成全在我们的身上。
既然如此，
既然是这样，
我们先走第一步，
我们先行第一步，
与主同死，
就是要与主同死，
向自我死，
向自我来死，
向罪死，
向罪恶死，
然后我们就开始具体的可以谈与主同活，
然后我们才可以具体的来到讲下与主同活。
我想用两条平行的线来表达与主同活，
我想用两条平行的线来表达与主同活。
一条线是神在大自然的生命的创造中，
一条线就是主在大自然的生命创造里面
有生命的特征和表现，
有生命的特征和表现，
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常见的，
是我们很熟悉又常见的。
另一条线，
另外一条线
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特征与表现，
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的特征和表现，
是我们不大清楚的，
是我们不太清楚的。
我们把一个很清楚熟知的事实来比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情况，从其中我们来学习功课。
我们将一个我们很熟悉很常见的大自然的真理来到比对下我们属灵生命里面的情景，那等我们从中有所学习。
而且我用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里面，
而我用的经文都是在约翰一书里面的。
约翰一书生命两个字用了20次，
在约翰一书里面生命这两个字就用了20次。
我们可以说约翰一书是生命之道的书信，
我们可以说约翰一书是生命之道的书信。
我们就根据这卷书来看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表现和特征，
我们根据这本书来看看我们属灵的生命和特征。
一般的生命的第一个特征，
一般生命的第一个特征，
那就是这个第一代和第二代有生命的联系，所以呢两代是相似的，
就是第一代与第二代的生命的联系，所以呢两代应该是相似的。
父母生孩子，
父母生孩子，
孩子像父母，
那个孩子呢就会指父母，
因为父母的生命和孩子的生命之间有一个这样的相似性的联系，
因为父母和孩子间的生命呢有这样一个相似性的联系。
有的孩子刚生下来又不像爸爸又不像妈妈，
有些小孩子生出来又不像爸爸又不像妈妈，
因为各个BB 这个脸都是圆圆的，所以呢不容易有什么特
征看出来，所以个 BB 仔的面都是圆圆的，这样都看不出什么特征来。
但是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像爸爸越来越像妈妈，
但是慢慢地当他长大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像爸爸越来越像妈妈了。
所以这个相似是生命来的，但是生命相似的彰显有一个过程在里头，
生命的相似是从生命而来，不过呢这个相似是有一个过程的。
你看我们这个学驾车开车的人，他一个车上那个牌子写个学，
所以呢我看到揸车的人呢他揸车的时候那个车牌呢都写住个
学字，
学字学揸车的时候，
那么我们叫他的学神学神
学神的
这个神字很妙，很妙，
这个神字呢很奇妙
啊，你见到这个牌子的时候你心里有一种的味道，
你见到这个牌子写在车上就会心里面有些味道了，
惊惊地
你就会怕了
开车又不像开车，
他好像在开车不过又其实不知道是不是开车，
但是慢慢慢慢的就学好了，
那慢慢呢他就会学好了。
我们重生得救以后，
我们重生得救之后，
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
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
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改变，
一个过程在进行当中，
一个过程在进行中，
我们越来越更像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就会越来越更加似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
那么这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给我们看见，
这个就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所给我们看见的。
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一句，
我们先看第三章的第一节的第一句，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下面说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
下面就说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
不但是地位上讲是神的儿女，生命上讲也是神的儿女。
不单止地位上讲我们是神的儿女，在生命上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第二节末了有一句话，
第二节的最尾有一句这样的说话，
我们必要像他，
我们必要像他，
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
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就像他，
所以我们就会指他。
这是生命的相似的特性，
这个是生命相似的特性。
我们中间凡是重生得救的人，
在我们当中凡是重生得救的人，
你都是开始了你的属灵的旅程，
你都是开始了你属灵的旅程，
越来越向主向天父，
就是越来的越像主像天父。
这是里面的生命的外现，
就是这个里面生命的外现。
生命的第二个特征，
生命的第二个特征，
就是相同的生命之间有团契交通，
就是相同的生命的里面会有团契和交通。
你看人与人之间可以谈心，
所以人与人之间是可以谈心的，
因为都是人的生命，
因为我们都是人的生命。
人和其他的动物之间就没有谈心，
人和其他动物之间就不可以谈心了，
没有心灵的相通，
没有心灵的相通。
不错，这个猿猴有的时候好像懂得人性。
没错，有时我们觉得猿猴好像都懂得人性。
那么这个人呢，有的时候也懂得猴性，
人呢有时也都懂得猴性。
但是这一个通呢，只是很小部分的通，
但这个相通呢是很小部分的。
这个人和猴子不能够谈心，
人和猴子呢是不能够谈心的。
有的人很爱他的狗，
有些人呢很爱惜他的狗，
特别美国人常常把狗看得比自己的家人更亲近。
美国人呢有时觉得看自己的狗比自己的家人更加的亲近。
狗也好像有懂得人性，
狗也都有时觉得好像它很懂人性一样。
但是人和狗之间还是没有心灵的交通，
但是人和狗之间仍然都是不能够有心灵的交通，
不能够谈心，
是不能够谈心。
相同的生命才能够有团契，
相同的生命才能够有团契。
契就是契合，
契就是契合，
精神心灵思想的契合，
是精神心灵和思想的契合。
我们做了天父所生的儿女之后，
我们做了天父所生的儿女之后，
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开始和神之间有了契合，
我们就开始和神之间有了契合，
我们就开始灵通了，
我们开始就灵通了。
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亲近主觉得很有味道，
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当他亲近主的时候，他会觉得很有味道。
他读主的话，他祷告，他觉得有味道，
他向神祷告，他读神的话都觉得很有味道。
他和基督的那个心灵的那个契合越来越密切，
他和基督的心灵的契合呢是越来越密切的。
这是一个人重生得救的必然的真相，
这个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必然的真相。
所以我们看见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
所以我们看到约翰一书的第一章
第三节，
在第三节那里，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这里提到我们与神和基督的那个心灵的交通，
这里提到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心灵的交通。
从哪里来的？
在哪里来的呢？
从第一节来的，
是从第一节那里来的。
第一节讲的生命之道，
第一节那里讲到生命生，
我们有了这个生命之道，我们就开始与生命的主有了交通默契。
我们有了这个生命之道之后，我们就能够与我们的主有了默契和沟通。
对生命的第三个特征，
这个生命的第三个特征，
就是每一种的生命有它特殊的爱好，
就是每一种生命都会有它特殊的爱好的、
啊、比方说这个蝴蝶，
比如说蝴蝶呢，
它欢喜在田野里面空气很清新的地方在那飞翔，
它很喜欢在田野空气清新的地方来到飞翔、嗯、
它可以停在美丽的花朵上，
它喜欢停在美丽的花朵上面，
那是它的爱好，
这个是它的爱好，
它就是那样的生命，
它就是有这样的生命，
所以它在那样的地方它向往那样的处境，
它在这样的地方就向往这样的处境。
苍蝇呢，
苍蝇呢，
哪里脏你在哪里就发现苍蝇，
哪里污糟呢你就会在哪里见到苍蝇的了、
啊、我们要避开的地方是它最欢喜去的地方，
我们想避开的地方呢就是它最喜欢去的地方，
而且它停留在上面呢不肯离开，你赶走很难，一赶走一会儿又回来，赶走又回来，
而且它停留的地方呢它是很难赶走它的，你想赶它呢它又回来，你赶走它它都喜欢回来，
那是它的生命的特征，
这个是它生命的特征，
如果要改变这个特征必须改变它的生命，
如果要改变这个特征呢就必须要改变它的生命了，
当基督的生命进入一个人里面以后，
当基督的生命进入一个人里面的时候，
他的喜好开始改变，
他的喜好就开始改变，
他过去觉得很欢喜的现在就慢慢的疏远了，
他本来喜欢的东西呢现在可能慢慢的会疏远，
因为和他的新生命合不来的，
因为是和他那个新的生命合不来，
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开始对基督的事有兴趣，
开始对基督的事情有兴趣，
对属天的事有兴趣，
对属天的事有兴趣，
对属灵的事有兴趣，
对属灵的事有兴趣，
对追求慈爱真理圣洁公义有了新的兴趣，
对追求慈爱生命真理和公义都是有了新的兴趣，
一个新的倾向，
一个新的倾向
慢慢形成了彰显出来的，
慢慢形成了就会彰显出来了，
好像哥罗西书三章第一节说的，
好像哥罗西书三章的第一节这样说，
保罗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要追求在上面的事，
保罗说如果你们真的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应当追求上面的事，
那个上面的事是基督的事，因为基督在那里坐在神的右边，
上面的事呢就是等于基督的事，因为基督是在那里坐在神的右边，
上面的事是属天的事，
上面的事是属天的事，
是属灵的事，
是属灵的事，
属基督的事，
属基督的事，
与基督的真理国度有关的事，
是与基督的国度真理有关的事，
新的复活的生命带来这个新的渴慕倾向追求，
新的复活的生命带来了这样新的倾向和追求，
这是这个一般的生命的特征，也是属灵生命的特征，
这个是一般生命的特征，也都是属灵生命的特征，
生命的第四个特征，
生命的第四个特征呢
那就是生命本身有智慧的一个系统，
就是生命里面有一个智慧的系统，
就好像人，
就好像人那样，
灰尘进到眼睛里去，
如果有灰尘入眼睛呢，
即刻有眼泪出来把灰尘冲走，
那我们的眼睛就会有些眼泪出来将灰尘冲走去了，
而且泪水有消毒的作用，
而且泪水有消毒的作用，
保护我们的眼睛，
保护我们的眼睛，
就好像有病菌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时候，
就好像有病菌想入我们的身体了，
立刻血液里面产生白血球，增加白血球，
那血液里面就会增加白血球
来消除那个病菌，
来到消除那些病菌、
流血的时候，
流血的时候
血里面有血小板，
血里面就有些血小板，
所以一见空气它就凝结了，
见空气它就会凝结，
血液就停止继续流了，
那血液就会停止继续流出来，
不然的话在伤口的血一直流不止的，
咁如果唔系嘅话咧，伤口血就会一路流，唔会止啦。
人的脑部最重要。
人嘅脑部咧系好重要嘅。
所以头骨的构造很奇妙。
所以头骨嘅构造咧系好奇妙。
至少有三个层面。
至少有三个层面。
有软骨、硬骨，还有一种软体在其中。
有软骨、硬骨，仲有一种软体喺度。
合在一起，把我们的脑子保护得最好。
合在一起呢，就将我哋嘅脑咧就保护得好好啦。
人的免疫作用，
有一个免疫嘅作用，
在我们的身体里头常常发挥。
喺我哋身体里边咧，时时都咁样嚟到发挥。
这是生命的一个智慧的系统。
呢个系生命嘅智慧嘅系统。
属灵的生命呢？
属灵嘅生命呢？
也有这个系统。
亦都有呢一个系统嘅。
我们看第五章。
我哋睇第五章。
约翰一书第五章。
约翰一书嘅第五章。
第十八节。
第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无法害他。
从神生的有一个表现，
从神生的有一个表现，
保守自己，
就是保守自己。
就现在开始会小心了，
现在呢他开始会小心一点。
这个罪恶来的时候，
罪恶来的时候，
诱惑来的时候，
诱惑来的时候，
他会小心的抵挡防御，
咁佢就会好小心嘅抵挡同埋防御。
他会自己远离罪恶试探引诱。
佢就会远离试探罪恶同埋引诱。
它里面的这个有机体、有机性的防卫系统开始作用。
这个里面嘅有机性嘅防卫系统咧，就会开始发生作用啦。
你看一个基督徒，他的良心开始更敏感了。
咁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咧，佢嘅良心就会开始更加嘅敏感。
他说错一件事的时候，
佢讲错一样嘢嘅时候，
过去无动于衷。
以前咧就会系无动于衷
嘅。过去说人人如此，我也如此，有什么好说的？
以前咧佢就会话人人都系咁讲啦，有乜奇怪喎？
多余的，你在想都是多余的。
谂下咁样谂都系多余啊。
但现在不同啦。
但系而家咧就唔同啦。
啊，不对呀、啊，我这个态度不对，
我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
我这个存心不对，
我这样的存心是不好的、
我这样对待人的方式不对，
我这样对待人的方式不对、
这样仇恨的心不对，
这样有仇恨的心是不对，
这样虚伪不对，
我这样虚伪也不对、
我这样欺骗人不对，
我这样欺骗人骗人都是不对。
它里面有开始有个控制，
咁佢里面开始有一个控制，
有一个新的自觉，
有一个新的自觉
啊，我错了，
哦，我错咗啦！
我不应该，
我唔应该。
圣灵的工作，
圣灵嘅工作，
生命的圣灵开始做工作，
系生命里边嘅圣灵系开始工作。
你看主耶稣说，圣灵来了，叫人自己责备自己。
而主耶稣话，圣灵来了系要叫人为自己责备自己。
这样呢，就是里边有新的防卫，要把罪恶推出去，
就是里面有一个新的防卫呢，将罪来到推出去，推出去。
这是生命的表现，
这个是生命的表现。
如果一个人信了主，
如果一个人信了主，
但是对于是非的分辨跟完全跟过去完全一样，
而他对是非的分辨是跟过去完全一样，
那个分辨就是不分辨，
咁呢个分辨即系冇分辨到。
信主以前以后还是一样。
信主之前信主之后仍然系一样。
你有什么根据说他有新生命了？
咁你用咩根据嚟话佢已经有咗新嘅生命呢？
圣灵嘅工作在哪里呢？
圣灵嘅工作喺边度？
他重生了吗？
佢重生咗未呢？
立刻别人自己都会打个问号。
即刻咧，自己同埋别人都会打一个问号。
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
生命的第五个特征，
生命的第五个特征，
那就是一个营养的需要，
是营养的需要。
所有的有生命的东西都需要营养，
所有有生命的东西都需要营养的。
在基督里的生命也是一样，
在基督里面的生命都是一样。
一个人重生以后，
一个人重生之后，
这个生命是个嫩芽，
这个生命是一个嫩芽，
需要营养它才能长大发展，
需要营养才能够长大和发展。
新生命需要的营养是什么？
新生命需要的营养是什么呢？
第一章第一节，
第一章的第一节，论到起初原有即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
在这里我们看见生命之道，
这里我们看到生命之道，
那这就是道成肉身，
就是道成肉身。
指着耶稣基督讲的，
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
他是道，
他是道，
而且是生命之道，
而且是生命之道，
他成为人，
他成为人，
把生命之道具体的彰显出来，
将生命之道很具体地彰显出来。
所以生命之道有位格，是一个人的表现。
所以生命之道是有位格，是一个人的表现。
同时呢，它是道，
同时它也是道，
也就是真理之道，
也都是真理的道。
当主的生命进来心中，
将当主的生命进入我们的心中，
这个新生命需要生命的道来喂养它，
这个新的生命需要生命的道来喂养它，
这样它才能够渐渐的生命长大发展成熟，
那它才能够会渐渐的发芽生长和成熟。
所以一个重生的人呢，他一个基本的需要就是主的道。
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有一个很基本的需要，就是神的道。
他很明显的对道有兴趣了，
他很明显的对道有兴趣，
过去没有兴趣，
过去是没有兴趣的，
一听见说讲道就头痛了，就讨厌了，
一听到说要讲道就头痛了，讨厌了。
好像一个基督徒做见证，
好像有一个基督徒他做见证，
他信主以前，
他信主之前
对圣经的评价是什么，
他对圣经的评价是什么呢？
圣经是什么？就是你们我们他们阿们
他说圣经的就是你们我们他们和阿们
这就是他对圣经的观感，
这个就是他对圣经的观感。
所以他有的人呢就不容易睡觉了，那么失眠了打开圣经看看就睡着了
所以呢有很多人来到教堂呢，就算来了十年都打开圣经他就会瞌眼瞓的了。
我们有时候来到教堂了
不是来到教堂，在哪里都是这样
不过也可以加上这一句有的人是被妈妈爸爸逼着来的，所以呢就这个听到的时候呢就眼睛是很难睁开的。
有些人呢是被爸爸妈妈这样逼住来了，所以他眼睛很难擘开。
有的是先生被太太逼着来的，
有时呢先生被太太逼住来，
就是太太被先生逼着来，
或者太太被先生逼住来。
但是逼也好不逼也好，有的时候情况出现，
逼都好不逼都好，有时候这样的情况会出现。
有人其实逼着来的，后来呢心开了，你叫他不来他一定要来，不但自己来还带别人来，还逼着别人来
好多人呢他初时是被人逼住来，不过到了后来呢他可能呢已经是好自己喜欢来，你不想他不来他都要来，咁然后呢就他再逼地啲人来。
什么时候有这个改变？
咩时候有咁样嘅改变嘅呢？
就是主的生命开始在里面发作了，
就是当主嘅生命喺佢嘅里面发作嘅时候，
有了新生命就需要新生命的营养，就是道。
有咗新生命就需要新生命嘅营养，就是神嘅道。
我们有了生命以后再读圣经就头头是道。
我们有了生命之后再读神的话就会是头头是道了。
同一本圣经，
同一本的圣经，
但是有生命的人和没有生命的人来读，他的这个反应完全不同。
有生命的人和没有生命的人来读，他们的反应是会完全不同。
那么在美国有一个弟兄，
在美国有一位弟兄，
那么他是从大陆去研究哲学，
他是由大陆去研究哲学的，
后来接触基督教，
后来接触到基督教
就接受基督了，
然后他又接受了基督，
他现在天天读圣经，
他现在每天都读圣经，
他又写了好多的文章 来表达他的新的信仰，
他也写了很多的文章来表达他新的信仰。
过去是看不进去的圣经，
他以往是看来看去都看不入的圣经，
现在日以继夜的研究圣经，
现在他是日以继夜来研究圣经。
那个改变就在于此，
那个分别就在于此。
最后我们看见新这个一般的生命它有种子，
我们看到一般的生命是它有种子的，
这个种子有三个作用，至少三个作用，
种子至少有三个作用。
第一它会生长，
它会生长，
只要是活的种子它会生长，
只要是活的种子它是会生长的。
第二它会结果，
它会结果。
第三它会繁殖，
它会繁殖，
这是生命的特征，
这个是生命的特征。
属灵的生命也是有这个特征，
属灵的生命都有这个特征。
一个人重生以后，
一个人重生之后，
基督的生命在他里头与主同活之中，
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与主同活之中，
他的新生命会长大，
他的新生命就会越来越大了，
然后就开花结果，
然后就会开花结果，
那就是成熟的生命，
那就是成熟的生命。
然后
呢，
他会影响别人，
他也会影响别人。
一个基督徒会产生新的基督徒，
一个基督徒能够产生新的基督徒，
他的生命影响别人，也带别人进到基督里面得到新生命。
他的生命能够影响别人，也能够带别人来到基督里面得到新的生命。
基督教有2000年的历史，
基督教有2000年的历史。
这个基督教继的继续是怎么回事呢？
基督教能够这样继续下去是什么一回事呢？
就是这样生命的繁殖，
就是这样生命的繁殖。
有信仰的人产生第二代有信仰的人，
有信仰的人又产生第二代有信仰的人，
这样一代一代的产生，
这样一代一代的产生下去，
每一代都是新的，
每一代都是新的，
好像种子它产生出来的下一代是新的生命，
所以好像种子这样，它产生出来的下一代呢是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基督教的生命力是这样的繁殖的，
所以基督教的生命力是这样繁殖下去。
这个生命力存在一天就不可能消灭基督教，
这个生命力一日的存在一日都不能够消灭基督教。
什么时候基督教变成的仪式，仪式之外别无他有，那个时候就是基督教寿终正寝正寝的时候。
如果是基督教是一无所有的时候，
是失去了生命，
如果是基督教失去了生命力呢，他就会一无所有，
仪式
就只剩下仪式，那就会寿终正寝了。
但是感谢主，
但是感谢主，
他的生命的种子，
他生命的种子
在千万的人心中，
在千万的人心里面
一直在发展，
一直在这里发展，
一直在开花结果，
一直在开花结果，
一直在影响其他的生命，
一直在这里影响其他的生命，
一直在属灵的繁殖，
一直在这里属灵的繁殖。
我们看第三章第八节，
我们看第三章的第八节
第九节
还有第九节，犯罪的是属魔鬼，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这里有几个小字，
这里有几个小的字。
神的道原文作种，
神的道原文作种，
神的道是生命的种子，
神的道是生命的种子。
这个种子撒在哪一颗哪一个心田里面，
那个种子撒在哪一个的心田里面，
它就会有刚才提的三种的作用，
那它就会有刚才提到的三个的作用。
我们从这两条平行线来体会新生命的意义，它的特征，它的表现。
我们从这两条的平行线来到体会新生命的特征和意义。
但求神是我们在座的中间没有一个不是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求神使我们在座的当中的每一位没一个不是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而且是我们已经重生得救的人也清楚地认识了解自己的那个新生命的性质是什么，
而且使我们每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能够明白到我们里面那个新的生命的性质是什么。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恳切地求你，你的圣灵，这生命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运行，把每一个人带进重生的地步里面，也让我们的新生命能够成长。奉主的名祷告，阿门。